人无我的实相下，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就能上山帮忙给他的工作了，让他们说我给你帮忙才能去社长或者来帮忙。就近去社到处去寻迹了，就是小组长给他帮忙社的。我今天就能上山帮忙给他的工作了，让他们说我给他帮忙中的去社长或者来帮忙帮忙的。就近去社到处去寻迹了，就是小组长给他帮忙社。我今日见到上苍，把那给他的蒙包了，让他们说话我找你，把那种的去找到，我他妈都蒙不。积极积极到处去，寻见了小三三三，给他把那石头，这人给人藏起当，这个人真清白。像今年周杰当初见怪别老做老做了，你说寻见了小三三，把九三三把有钱的把人做当，怎么我找着？这人给人藏起当，这个人真清白，就像今年周。如今我比老祖老祖了，你说寻求了先老三和西祖三百元的把他们到的梦中做这种个人参加的这个人在心不相信你会直接到如今我比老祖老祖了，你说寻求了先老三和西祖三百元的把他们送到的梦我就走了，我们把这个人把马斯的我们把这个人把马斯的我们把这个人把马斯的我们把这个人把马斯的我们把这个人把马斯的Mahom Badr Gurubam Mazardom, Ma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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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r Gurubam Mazardom, Orgin Bojil Azura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Jonjan, the news and Badr Balan, Jordan the Moon, to Zorogin Bojil Azura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Jonjan, the news and Badr Balan.说到的梦就走了，我见人不接了，走了的我见我见不着人，对你怎么的吧？说到的梦我就走了，接了他讲说了的病的，他说跟的你别啥不着事，那当然多打不着些吧。就当担心别人咋的说了，中等的我不管家伙那样拉票在路，跟个路住的你真的你在那打拉子。现在东哥就像熟悉了你记得给到了我们在刚到这边做了马路门洞等我的介绍人员都做完了我就到这样了都这样到这里接着我们往年龙里接着到中在江马路门在等我的面哥现在正在拉正能等你到张三听到中央等你总结这一段我就找不着当时你见这道龙门虽然像我让样烂的这段的接近接着我是有句当路的门门把的是的挂当当就上路都白路住不变那瓦街的走路那街进步走的你没想送你摩路进步那街的那个的当路当路进步东巴的街将拉向的路
啊，我们现在开始讲法了。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我们听法，听了以后就精进的修持，然后成佛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这课里面我们讲什么呢？就是接着昨天的课继续讲继续讲这个我们的费力作业这个作业也就是说我们的不准确的这个观念怎样去推翻这个一定要推翻的为什么要推翻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以这个生老病死为主的所有的这个痛苦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烦恼 然后呢，烦恼啊，来自于什么呢？烦恼就是来自于这个执着。那这个执着就有很多种执着，有很多很多很多种执着。比如说有些执着啊，虽然是执着，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这个解脱啊，不会有什么障碍。比如说，就是这个像无分微尘啊，像这个时间的这个最小的单位啊，这样子的东西呢，我们去执着它也是执着。但是呢，这个执着不会影响我们的解脱啊。我说的解脱就是小乘佛教的解脱，它不会影响。为什么呢？比如说昨天我们讲的这种无我的修法啊，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无我的修法但是呢，如果真的真悟了这个无我然后去修的话，它一定能够断除我们的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烦恼。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的烦恼的根源是什么我们比较概念化的说，笼统的说，是执着这样子的。说具体说具体一点，这个所有烦恼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其他的执着，就是我执。就是我执。因为我们有我执所以就有这个自私心。因为有自私心，因为有我执，然后就所有的好的东西希望我拥有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就希望这个推给其他人的身上。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这个不正确的这种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的这样子的这个理念，所以我们呢造了很多的业，造了很多业，有这样子以后呢，有很多的烦恼也就造了很多的业，然后就是形成了这个世界尤其是这个善恶趋倒，所以我们首先要推翻这个无我执。那推翻无我执需不需要真无需不需要真无空心呢？推翻无我执需不需要真无空心呢？它要真无一部分的空心，真无一部分的空心这一部分的空心是哪一部分呢？就是关于关于这个无我有关的相关的这个空心我们要证无，这个空心要证无，那剩下来的这个其他的物质对其他物质的这个执着虽然还没有放下，但是呢它不会影响我们，也就是说它不会让我们产生这个我执就是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我们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我们这个时间包括我的肉体今生寿命和一切还有外界的一切这个所谓的时间都是一瞬间都是一刹那的实际上这个时间如果真的有一个物质的世界，那就是就这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或者是百万分之一的就这么一点，这个在这就是当下的这个世界当下的世界这个跟像无分微尘有点不一样无分微尘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粒子然后呢它的周边再有其他的粒子然后再有这个上面呢再有其他粒子以后呢这个可以组合组合了以后呢它最终就是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时间实际上它是一个粒子 但是呢它可以组合一个时间。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沙滩上，沙滩上用这个沙做一个这个佛像或者是这个佛塔这样子的形状。从远处看从远处看就是一座这个佛塔，就是一座佛塔。但是呢这个它的本质上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没有佛塔都是一粒一粒的这个沙子。它这上面呢不会有这个没有这个佛塔。但是呢因为很多的沙子它的这个形状很多组合了以后呢它的形状就形成了一种这个佛塔。叫佛塔，这个叫做形状，这个是一个我们视觉的一种这个幻觉。因为这很多的沙子可以同时存在，可以组合的。但是这个时间就不是这样子了时间就不是这样。时间呢，它这个一秒钟第二秒钟它就不会等第一秒钟，它也不会等到这个第三秒钟。也就是说，一秒钟的时候呢，只有这个当下的一秒钟，前后都不存在了，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已经不存在。因为他们不存在，不同时成立不可能同时成立，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组合的，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集中在一起不能集中在一起。凡是同时存在的东西可以集中也可以分散也可以集中。但是前后的东西前后这个时间的这个过去未来这样子的东西呢，它只有当时当下的东西，前后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客观上已经不存在了。客观上不存在了，那它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形成的呢？这个我们昨天讲这也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我们视觉的一个幻觉就我们的一个幻觉出来了。因为它的速度快了以后呢，就产生一个这个视觉上的一个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感觉感受视觉的一个错误幻觉。然后呢视觉这个是错了但是呢我们的意识他不知道，我们的意识他不知道这个是视觉上的一种这个我们厌世的一种错误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错误他以为有一个真正的东西可以从这个过去到现在又可以到未来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人这个人的手活动的时候可以从左边到右边，右边又到左边飞机从高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一直可以看着它就是从一个地方可以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样子，在视觉上都是这样子这个因为它的这个速度快所以这个我们的眼识它就这个分不清楚了分不清楚以后呢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的所有的分析它的所有的结论是跟着我们的这个感官的这个结论它比如说眼识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它的这个依据意识的依据，意识就是根据这个来自五种感官的这个信息，然后去判断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它是这样子那他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幻觉了他不知道这是幻觉，他也认为这个是过去可以到现在又可以到未来从未来可以到现在也可以到过去刚才说到说泛了 这个当中啊，在这个当中，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这个，意识上产生了什么呢？意识上产生了这个常住不灭的这个常见啊，常见就是这样子来的，这个常见，这个常见上呢，这个是我们普通人原有的常见，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把它这个，把这个常见呢，把它加工了把它的力度强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些外道的这个经典运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来证明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常住不灭的神住在这个世界的一个这样子的神的存在，神的存在那就是只是这个我们普通人是不会有的但是呢他们是用了其他的这个相师的一些错误的逻辑来证明了错误的逻辑来证明，很多人就相信就是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常住不灭的自我常住不灭的自我，或者是有一个常住不灭的外在的一个主宰这个世界的一种神或者一种力量这样子。但是这一切的这个这一切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来源是我们的这视觉上的这个错误的视觉上的这种幻觉这个幻觉我们怎么知道是幻觉呢？这非常简单了，昨天我们讲的那种就很清楚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比如说我们物理学当中讲这个这个原子的在运动其实运动这一句话这个词汇也不是很精确的，也不是很精确。那最精确的是佛说的生灭佛不会说运动佛就是说生灭这是所有这个形容这个微观世界的词汇当中最精确的，最精确为什么说最精确呢？比如说电子这个就围绕这个原子和转动每秒600公里的这个速度去转动这个叫做这个电子的运动但是其实这个没有一个运动的东西没有一个运动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幻觉这个跟我们昨天讲的完全是一样的宏观世界当中的这个幻觉，微观世界当中也是一样的，它其实不是一个粒子从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去人去这个转绕佛塔一样的，不是一个这样子在转那这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东西这个粒子这个电子在这个原子核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原子核的这个东边然后到这个南边，然后到西边，然后到这个这个北东南西北这样子，这快速的转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叫我们如果有一个东西从这个地从东到这个南，从南到这个西，从西再到这个北又一个东西这样子转动的话，那就可以说这个是电子的运动这么说。但是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在这个东边的这个位置上诞生了一种这个电子，然后立即消失了这消失完了以后呢，就在它的这个旁边在它这旁边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这个这个电子，又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消失了，然后再往前就又诞生了一个新的东西，又毁灭这个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测不准的原理也就是这样子来的但是在这个微观当中的宏观，这个就是又是一个微观当中的错误，但是在表面上看还是有东西在转动实际上是没有东西转动的，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面呢产生了一个电子，然后就没有了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消失了那另外第二个位置上面呢，这个位置一直都在这个运动都在运动，那每一个这个位置的电上每一个电上呢 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这个电子，就是在这个电上消失了。嗯，但是呢啊，还是把这个肉眼看的时候呢，把这个东西啊，因为它的速度很快啊，连接起来了，又看成是一个啊无体啊，根本就分不出来，因为这个转得非常快了啊。实际上这个也不是运动啊，这个叫做这个实际上也没有一个运动的东西。如果说用运动这个字的话，那也如果你这个运动啊，看怎么样理解生灭啊，这个叫做运动的话，那就没有错啊。如果这个运动啊理解为啊就是一个转动的东西的话啊，原来都是这样子，经典物理学都是啊，那这种情况如果是要转动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东边的和西边啊这四个方向的都不是一个电子了，所以不能说东边的这个电子呀它到了西边然后转了一圈又回到这个东边的电上，不能这样子说。嗯，所以这个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微观世界当中最精确的这个语言就是只能说生灭，只能说生灭啊。最后我们只能称为啊生灭是同时了，同时。嗯，但是这个更不好理解了啊，生和灭怎么能够同时呢啊？生啊诞生，灭就是灭亡啊，诞生的时候灭亡了，这个怎么能理解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啊，因为我们宏观世界当中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在微观这个当中只能这样子理解。那如果不这样子理解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时间的最小的单位再不能分啊，再不能分的最小的这个单位上啊，如果我们就生和灭啊他们不是同时的话，那就这个就是有两个部分嘛，有个生的时候有个灭的时候啊，这样子的话就不是最小的单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只能这样子承认啊。这个微观世界当中呢，就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嗯，比如说这个能量也是一样的啊，能量也是一样，纯能量当中产生无体，这个叫做波粒二象性。波就是充满这个空间的一种没有形状啊，没有物质的心智，没有固体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现在我们这个空间也有这种波啊。那力呢，完全是一个相反的东西，有物质的属性啊，然后就是有这个它有形状啊，有形状，然后呢它也有占空间，这个这样子的东西，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嗯啊，但是呢这个固体的这个粒子就是突然间啊这个能量当中，纯的能量当中产生了啊，这跟我们啊是不是像有些伏藏大师呀，空中就是那一个东西出来呀，或者是有些魔术师从空中啊从什么地方突然间就一个东西拿出啊，就像那样子。实际上这个微观世界当中啊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只要这个能量啊这个能量的密度足够的时候呢，它突然间产生一种啊粒子出来了啊，然后这个能量分散，这个密度分散的时候呢，突然间在这个空间就没有了啊，这样子的粒子多了以后呢啊，然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今天的世界是这样的，这些东西我们常人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呢？我们认为啊这个物质不灭，那我们认为这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怎么可能变成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变成有呢啊，把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分解，但是分解了以后呢它又变成更多的物质啊，我们是怎么认为？我们从来想不到啊，一个物质分了以后就没有，这个就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啊，不但是我们常人不知道，而且这个数学上啊还有哲学上也有这个错误啊。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啊一块钱啊可以分等于就是十毛钱啊，其中的一毛钱等于就是啊十分钱啊，其中的一分钱等于都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啊，这样子一个人啊就是一辈子当中不做任何工作就说这件事情啊，他没有一个啊这个终结的时候。嗯， 他没有一个，他没有一个，有一天啊，再不能分了，不能再说了，他没有这样子的限制。就如果这个人活到100岁啊，量啊，1000年啊，10000年这样子说下去，都可以说，没有人限制你，嗯，啊，所以这个叫做无穷小啊，无穷小，哲学里面也有这个，数学上也有，嗯，其实这个是错了，嗯，这个已经错了，这数学和这个哲学都错了，嗯，怎么错了呢？他这个错在哪里？嗯，他已经脱离了这个现实，嗯，他已经脱离现实了，他跟这个不符合现实。为什么啊？现实的东西呢，它是有变的啊，有变质的，嗯，啊，有变质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它本来就这么，比如说一个长段，本来就这么有限的一个段啊，长段。再切成一块一块以后呢，最后它不可能越啊，它不可能越分越多，越分越多了。嗯，它是最后就是一定会啊，一定会最后一定会是没有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想象当中就不是这样子了。那，嗯啊，想象就不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等于再分式，等于再分式，那个永远都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啊。那样子你分下去可以，嗯，可以说，可以想，但是实际上你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这样分。实际上这东西已经早就没有了，嗯，已经不存在这个东西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想象啊，这个意识它是没有限制，它可以这样永远可以说下去啊，可以永远说下去，永远可以想啊，永远可以说。但是无知啊，没有这样的。啊，物质怎么没有呢？非常容易啊，这个很简单，我可以这个证明这一点。比如说，一秒钟啊，一秒钟的啊千分之一啊，我们就不需要说再细的了，就说一秒钟的千分之一。嗯，如果说啊一秒钟的千分之一啊等于再分，这个等于再分，这样子永远都可以分下去啊。无穷无边无极的话啊，无极的话，那这个一秒钟的千分之一，它永远都啊，它永远都不会过去的，它永远都不会过去，它永远都是这个啊。为什么呢？它没有一个边际呀啊，它是无限的东西了啊，无限的东西怎么会有一个穷尽的时候呢？没有啊。比如说我们一根弦啊，它是无限的长啊，无限的长啊，那我们再拉这个弦啊，也就是等不可能看到这个另一端是永远都看不到。为什么呢？它无限的。嗯，如果我把这个弦拉啊，一直都拉100年或者是几十年，如果有一天啊，我把这个弦全都拉完了，我看到它的另外一段啊，那样子的话，这个只能说这个是很长的弦，不能说是无限长的弦啊，这个是有限的啊，这都叫有限啊。无限，所谓的无限的概念是什么呢？无限是永远都不会啊，永远都不会穷尽啊，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叫做无限。嗯，那如果这个一秒钟的百分之啊，一秒钟的这个千分之一，它是无穷的话啊，那就是再过去这个时间就不就是一直都在走吗？啊，它永远都是走不完的啊，永远都走不完，永远都走不完这个一秒钟的千分之一。为什么？它是无限的啊。无限的它是没有边际的，嗯，它走不完啊，时间都在走，但是呢它走不完，嗯，它永远100年一万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它也走不完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时间永远都是这个一秒钟的千分之一啊。如果一秒钟的千分之一走不完的话，这个时间整个时间都是乱套了，就永远都停在这个一秒钟的千分之一，永远都不会，第二秒钟永远都不会过来的，嗯，不会来。第二秒钟永远不会过来的话，这个第一分钟也永远不会走的啊，然后就第二分钟也不会走，这个时间啊，就一切全都得乱了，就明天啊，或者是明年，这些永远都不会产生。那为什么呢？啊，我们的一秒钟的这个 一秒钟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啊，最小最小的单位啊，再不能分的，再不能分小的东西，为什么它还是可以过去了呢？啊，这就是说明它不是无穷的啊。啊，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小的东西当中啊，没有一个无限的小，嗯，没有无限的小啊。如果是无限小的话，那这个时间上啊，就是会出这样子的问题，这非常容易的啊。所以不是无限小，还是有一个最小的东西。那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子分下去，我们碰到了最小最小的这个时间的单位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想保留这个时间的话啊，你希望有这个时间，那就不要去动这个最小的单位。为什么呢？它是我们整个时间的这个基础，它不能动了，如果希望有这个时间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初大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的幻觉，我们视觉上的错误啊。但是呢，这个细微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一分啊。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当然不是时间的最小的单位，但是假使是最小的单位，那就是这个最小的单位就不能再分了啊。为什么呢？我要保留这个时间，所以不能再分了啊。如果你要证悟空性啊，证悟空性不需要保留什么，那就把这个也可以分了啊。分了以后呢，然后是什么呢？不是这个物质是越分越多啊，它到一定的时候呢，最后一个是可以分到没有了。那、啊、这没分到没有，是不存在的。就像我们的粒子就变成这个能量一样的啊。那能量它也是物质啊，这是一种不同的形式而已，实际上也是物质。从我们中观的这种推理的方式，把能量也可以推了啊。推完了以后呢，最后呢是什么？最后就是空性，这样子啊，这个叫做法我智啊。那这一切的一切是什么？我们不是在玩这个文字游戏啊，不是，那是什么呢？这是为了打破，为了推翻我们的这种不正确的这个观念啊。为什么要推翻不正确的观念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烦恼。啊，要推翻啊，减少烦恼，或者是断除烦恼。那、因为这个有烦恼，为什么要推翻这个断除这烦恼呢？就比较这个高标准的要求来说，我们要成佛呀，我们要解脱呀，所以断除烦恼啊。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么高标准的这么高的标准的话，那暂时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也经常都有这么多的烦恼啊，又经常都有这么多的痛苦啊，我不愿意啊，我希望就过得好一点啊，那不让我过这个啊，这个好一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普通人认为这个就是没有钱啊，其实不是啊，不是，也许这个没有钱的人，这个活得比有钱的人还更幸福了。啊，跟幸福我们昨天讲了啊，它客观上没有一个什么叫做幸福，它没有一个客观上的定义啊。幸福就是满足感啊，就是一个内在的一个主观上的一种感受啊，主观上这个主观上的这种感受呢啊，有可能来自于金钱啊一部分，有可能来自于这个另外的东西啊，也许啊，有可能来自于没有金钱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所以就这个我们在客观上啊，这个幸福啊，要定一个这个定义的话，这就不好说了啊。那幸福就是这样，那我们需要幸福，那需要幸福的话，我们就是要推翻这些啊不正确的这些观念，这个不正确的观念啊存在的话，那我们永远就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幸福啊，没有办法这个快乐啊，没有办法快乐。我们不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追求解脱，也不追求这个啊成佛，那我们应该追求幸福吧？啊，应该追求幸福啊，应该追求这个快乐这个没有人不同意了，大家都说这是应该追求的东西啊。人需要有追求啊，那追求什么呢？啊？至少也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啊，这个是肯定的啊。 啊，动物也在追求自己的这个幸福啊，那人就是这样啊。那这个幸福来自于什么啊？这个幸福的这个最大的这障碍啊，障碍是什么啊？幸福快乐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啊啊，不一定是没有钱啊，没有钱啊，如果生活过得很贫穷的话，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是一个啊，是一个这个幸福的这个障碍。那这个我们要承认，嗯，啊，但是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嗯，所有人都这样。但是这个温饱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啊，基本的这个生活的需求啊啊，已经差不多的时候呢，啊，那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啊？就这个物质啊越多，这个物质的生活越丰富，就是越幸福呢。这个时候就不是了啊，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其他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不让我们这个幸福的是我们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嗯，那这个错误的观念来自于什么呢？啊，错误的观念来自于什么？一部分啊，一部分是我老师教我的啊。一部分是我的亲戚朋友灌输给我的啊，但是呢，这些都是只能占啊9%，就很少啊，绝大多数都是我先天啊，我先天性我带来，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啊，是什么呢？我执啊，知识，这个不是老师教我的，不是父母教，我本身就有，我根本没有这个上念幼儿园都没有上的时候，我有这个知识，我有这个我执啊，贪嗔痴都有，嗯，那那些啊，怎么样去推翻呢？啊，那就是我们要只有接受佛的教育，佛陀的教育啊，只有接受了佛陀的这种教育以后呢，啊。我们才能够推翻这些啊，佛陀教育当然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啊，一个很普通的，比如说佛陀的这个地藏教育是什么呢？就是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或者是下士道是佛陀的地藏教育，让我们相信因果啊，教我们相信轮回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去这个尽量的。这个啊、这个断恶性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能够得到下一生啊，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幸福的这个这个人或者天人的这个生活，嗯，这个是我们佛教里的比较低级的这个低等的这个教育啊。虽然是接受了这样子的教育，但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啊，不能解决，这里面没有这样子的答案，也没有这样子的啊，那就是。就是接受了这个佛教的佛陀的这个中等教育以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就是大乘佛教了，中等教育是什么？就是小乘佛教。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嗯，原来我们呢，这个很多都是我错误的观念啊，我不幸福是不是我一直都认为啊？我一直都认为。是一个其他的东西，但是呢，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很多都是我自己的原因要这样子啊。这个实际上就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比如说遇到了这个被欺负啊，被侮辱啊，这样子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佛教里面不是讲吗？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第一个反应是我就。第一个反应，因为我们习惯了，我就是想啊，这个人啊侮辱我了，这个是他的错误啊，他的错误啊，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嗯，但是呢，实际上啊，真的是侮辱啊，这个欺负的话是他的错，那、这个是错，这个我们不能说不是错，但是啊，这也不仅是全都是他的错呀，这当中也有我的错啊，有我的，为什么他？不欺负其他人就偏偏欺负我呢，他为什么不欺负全世界65亿人就欺负我啊，我一个人呢啊，就这个侮辱我一个人啊，那也有我自己的原因在里面啊，我自己的原因也在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到啊，这样子以后呢我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抱怨啊嗔恨心就有所这个啊减少了，嗯， 那更直接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我根本上这些所有的这些啊，这些现象都是我自己的这个错误，我自己的一个错误，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我自己错误的观念导致。这样以后呢，啊，这样子以后呢，就解决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嗯，这个西方心理学啊，有一种心理学当中讲，比如说啊，城里的人啊，如果今天来了你的乡下的这个几个朋友啊来看你了啊，然后呢，你实际上有一点犯这个人的时候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有一点这个不一样啊，有一点这个乡下人跟城里人有点不一样。我看不惯这个人的时候呢，我门一打开，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要像什么呢？像啊，幸亏不是警察来找我啊，要这样子想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如果这样子的话，他能够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呢，没有道理，我这样子想，还是对我对这个人的这种歧视。或者是就看不惯啊，或者是厌烦啊，他可以这个啊，他可以这个调整，可以调整这种心态，可以调整心态，很多地方都要这样子，这本书里面讲的都是这样子，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呢，实际上不是什么这个没有什么理由的，但是这样子想虽然是没有理由，但是对我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啊。这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脸色也不是很难看了，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态度呀啊，还是不是很难看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啊。那就是起到这个作用，所以他是这样子想的。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不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为了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态度心态，所以要这样子想，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是我的错误的观念啊，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错误。这叫做这个法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这个需要啊，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人的这种物质生活啊，越丰富，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啊，就是越突出了。那不是解决了，我们以前觉得，我们大家都认为，啊，物质生活越丰富了以后呢，我们全部痛苦解决了，这个时候人都已经是很幸，已经应该是很幸福了。那，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这个物质生活越丰富啊，越丰富，越是丰富。那，然后呢？人的这个心理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个时候就是啊，就更严重了，更严重。反而啊，就是过去这个物质生活不那么好的时候，还会好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去想去这个想解决这个温饱的问题啊，就大家都是奔着这个跑啊。但现在这个解决了以后呢，还有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问题，这个就精神上的很多东西出来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就是啊，人这个时候更需要这样子的修法了，这个非常非常的这需要。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像美国人啊，上世纪啊50年代到这个21世纪，那这个50个半世纪当中啊，他们的这个物质的收入已经是翻了3番啊，但是呢，幸福指数过去的这个自以为比较人生比较幸福的过去就只有40%，现在就是下降只有30%，然后呢，这个像他们的这个跟50年前跟现在比较的话，这个离婚率啊就是翻了1番啊，然后呢这个增长了1倍了啊。然后这个青少年的这种自杀率呢，就是翻了2番啊，然后这个犯罪率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犯罪率已经是翻了3番啊，然后呢，那个监狱里的这个翻了4番，然后监狱里的人数啊，就50年前到现在就是增长了5倍啊，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物质啊。能够解决一切的话，那为什么这样子不好的东西都是往上整，好的东西都往下降呢？这就是说明啊，物质啊，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那、 但是后面的很多东西都是他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他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你一定要解决。那怎么样去解决呢？啊，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一门开门的时候，看到我乡下的亲戚来的时候，我看到啊，幸亏不是警察，他只是一种安慰，这没有什么理由了啊。但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呢，实际上也是这样子，但是以前呢，我们没有去啊，没有去这个深层次的去这个思考过这些问题，把这个表面上的这个东西呢，表面上的东西啊，很多的这个实在的这实实在在的实相啊，已经这个覆盖了，不让我们看见啊。所以我们的人生观这么简单啊，我们的这个世界观就是这么简单啊。这个一定要深深的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但是思考以后呢，还要我们从我们昨天讲的那样子去修行。嗯，如果不修行的话，那就是不会有什么用处。那这个叫做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空行，嗯，也叫做无我啊。刚刚我们前面昨天讲的这个叫做无我啊。今天讲的更深一层次的去，比如说把一个啊，昨天我们讲的时候呢，把这个时间，把我的这个，比如说我从今来啊到现在讲课的这个时间啊，我把它分成啊一秒一秒，嗯，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发现这个人我是不存在的，嗯，然后在这个一秒钟再往下分啊，再往下分。分到这个最后是这个空性，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叫做法无我啊，这个叫做任无我和法无我，佛教里面的这个空心，这个叫做空心啊。我们啊，这个根本不学佛的，根本就不信佛的，也会这个被啊《心经》里面讲的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这几个句子，嗯。但是呢，啊，不要说这个不学佛的人，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啊，有多少个真正理解啊、真正了解这四句的这个人呢？啊，就不是多，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这个就是我们就比较盲目的学啊，盲目的学。但是呢，我们没有学到这些东西啊，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学到这东西了以后呢，啊，我们就是。啊，从这个解脱啊到现实生活当中啊，都有这个帮助的，有非常大的帮助。嗯，从现实生活到这个解脱到成佛啊，都有帮助。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啊，这样子以后呢，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烦恼啊，能够得到控制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嗯，就学过中观的啊，就是学过这个佛教的空心的人啊，比较系统的学过的人就不会有太大的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听说过，但是还没有深入的去学的啊，多数人啊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疑问。那什么疑问呢？啊，比如说我没有听到这个空心的时候啊，我还没有听到这空心的时候呢。我以为啊，这个轮回是有存在的啊，因果也是存在的，佛也是存在的，所以我就是非常的这个在因果趋势上面呢啊，非常的相信啊，对佛也很虔诚啊，这个对众生也有慈悲心，嗯，但是呢，我现在啊听到了空性以后呢，其实原来是什么也没有了啊，那我就没有必要。啊，去这个信佛了，我也没有必要去这个慈悲众生啊，我为什么要慈悲呢？众生都没有了，我还慈悲什么啊？佛都没有了，我还信什么呢啊？就这种问题啊，这个佛教里面早就听说过了，这就是空心的最大的这个错处或者是误区啊。空心的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极端的路了啊。这个为什么是极端的路呢？是不是空性的问题，是他的理解上有问题了啊，理解上的问题。嗯，理解上什么问题呢？嗯，佛教里面叫二谛啊，二谛。嗯，谛这个谛什么意思呢？啊，大家都知道，这是正视的意思啊，这个谛字就是正视的意思，正视啊， 真实存在的意思啊，二谛啊，那二谛是什么？世俗谛啊，圣义谛，就这两个啊，圣义谛跟这个世俗谛，世俗谛是什么呢？啊，世俗，什么叫做世俗啊？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观念当中的世俗啊，比如说世俗化啊等等，甚甚和世俗啊，这个世俗跟我们的这个佛教讲的世俗是不一样的啊，字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佛教里讲的世俗，什么叫做世俗啊？眼耳鼻舌身，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意识啊，这六个叫做世俗。这六个叫做世俗，世俗是这个啊，世俗啊，世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然后我们的意识，这六个叫做世俗。那世俗谛是什么呢？啊，眼睛看到的啊，真实的东西啊，叫做世俗谛；耳朵听到的真实的东西啊，然后就是身口意，全都是一样的啊。在这个后面呢，我的意识啊，我的这个第六意识，它是可以分析这个外界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得到一个这个结论啊。那它就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啊物中这个感官的这个给它传递给它的信息，然后去分析这个世界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个花啊，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啊，为什么呢？我亲眼看见啊，这个是我的理由啊。那最后就是我判断啊，它是红色的啊，是什么红色？就是一朵花啊，这样子。这是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啊，这六个不同的结论，眼耳鼻舌身，然后意。他们的这个六个结论啊，叫做世俗谛，叫做世俗谛啊，这六个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叫做世俗啊，然后他们的结论，真实存在的东西叫做谛啊，真实的，真实的。那怎么是真实呢？我们不是说这些都是空的，都是虚幻的吗？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刚刚我们讲的这种极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怎么样出现的呢？我们首先我们要分这个二谛，为什么要分二谛啊？实际上物质的本体上有二谛的存在，所以要分这个二谛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原因啊？这个要知道。物质的本体上没有二谛。啊，物质的本体上没有二谛。如果我们从这个空性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片虚空啊。从光明的角度来说啊，从光明的角度来说，那这个就是一片光明啊，没有这样子的二谛。但是那没有这样子的二谛，那我为什么要去分这个二谛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分二谛啊。为什么没有办法情况啊？我现在我理论上我的理论告诉我啊，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东西，都是一片虚空啊。那我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理论啊，这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呢，我的眼睛告诉我它是存在的啊，那我暂时也没有办法否定它的存在啊。它对我来说，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啊。他告诉我的也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我的理论啊，跟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种两个结论，现在是不同了啊，两个不同的这个世界啊，我的理论告诉我是一片虚空，是空心啊，那我的感官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存在的啊，这个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一个人现在暂时我要这个听两边的啊，两边的。那我怎么样两边的接受这个信息，怎么样接受，我怎么样协调这两个矛盾的东西呢？啊，我就是说啊，在我的这个感官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啊，从他们的立场，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是存在的啊，我就只能这么说，是存在的。 但另外这个啊，从我的这种从我的这个证悟空性的这个，比如说一个证悟的人的话，从我证悟空性的这个智慧啊，或者如果没有证悟空性，比如说我们昨天呢推理了，推理了以后，最后就是推理出了结论是空性的话，这个也叫做证悟空性。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从他们的立场去看这个世界的话，那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啊，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都是不存在的东西。嗯，啊，那这两个当中呢，我是相信什么啊？我相信啊，这个我的理论。我的理论和我的证悟的这个是我相信它，我不相信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为什么不相信啊？这个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不就昨天讲的时候都很清楚了，都是幻觉啊，所以我不相信它啊。但是呢，我暂时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我知道它是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呢，它对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影响非常大，嗯，所以我暂时要承认它，我也承认它是真实的啊。什么时候是真实的呢？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在我的这个五种感官的这个立场，它是存在的。嗯，那这个时候它存在，能不能说明它是真实的存在呢？不是啊。为什么不是啊？就是我们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我们视觉上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错误的这个现象啊，错误的现象啊。那么多的错误的现象，在我们的这个干这个眼耳鼻舌身啊，比如说我的眼睛的这种啊视觉离这个视觉当中啊啊，它这么真实的啊，非常真实的，嗯，就是有一个东西在运动活动，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间断啊生灭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鹅卵石啊。我放在我的旁这个前面，我看啊，我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是中间啊有空间，我根本看不出来。然后我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一个分子构成，我更看不出来它这个分子里面有那么多的原子，而且这个原子的电子都在转动，我根本看不见啊，我看不见。但是呢，我一用显微镜一看啊，那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不相信他是有理由的，那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欺骗了我，我现在不相信他这样子啊。哎，我们的眼睛啊看不到的这么多的东西，用显微镜啊一看，那原来就根本不是这样子了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就不是这样子。那这个一个恶乱是在我们这个常识或者我们的眼睛啊去看它这么一个结实的种，这么密度这么高的东西，哪有空间？没有空间啊，但是呢，啊，它也是这么多的这个粒子构成，这个粒子跟粒子之间是有空间的啊，有空间的，嗯，那这些我们都看不到，都我们看不到，我们就是看远的地方，这个银河系啊。银河系的一个比我们看得见啊，就是一条光一样，就是像高原这样子没有灯光的地方，空气非常好的地方，我们经常看得到啊，就是有一条光从东边一直到西边啊，或者南边一直到这个北边啊，就是一团光啊，就是一片光啊。但是呢，它不是一片光啊，到近处去看，它都是一这个行星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星星啊组成的，但是我们远处看就是一片光，一片白色的光啊。同样的东西，我现在这个我看这个恶乱世看的时候，就是一片啊一个五体一整片的东西，它没有看到风啊，但我没有看到那个当中有那么多的这个原子在转动，我没有看到啊。但是呢，我根本不需要佛的这个逻辑啊，根本不需要这个天人的这眼睛，我用显微镜一看，原来我看到的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原来恶乱世根本不是我想看到的那样子的东西啊，所以我不相信他，我要相信我的理论，嗯嗯。但是呢，我给他给一个面子，暂时他也是一个地啊，我还是给他一个地字，师叔地啊，师叔地，这个是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暂时承认啊。那我什么时候不承认呢？啊，我成佛的时候彻底的就不承认了啊。 但是到了这个真悟空心到菩萨的异地的时候，我菩萨异地的时候呢，这两个世界当中切入啊，一个是什么？一个出来了以后呢，还是我们这种干管的这个世界啊，进入了以后呢，这个智慧的这种世界，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在这个两个世界当中可以切换的啊。那个时候呢，我进入了这个菩萨的根本定的时候，我不承认它，那、我这个时候可以否定它，否定了。这个啊，我们怎么样理解呢？比如说啊，我今天晚上做了各种各样的梦啊，我什么时候否定？我做梦的时候是我没有办法否定它，那、对我来说它非常的真实，就像我的这个现实生活一样的真实啊，现实生活一样的真实，梦里面看到的一切啊，就是我啊梦到啊，梦里面我去做生意了啊，或者是这个炒股啊，挣了一大笔钱啊，然后就高兴得不得了啊，一样的啊。那个时候我哪感觉到这是梦啊，我不要高兴了。哪有呢？我第明天我醒过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有的，我不要高兴。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吗？不会的啊，不会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否定？醒过来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就伤心了，原来就没有什么啊，悲伤了啊，这个时候否定了。那这个世界我们什么时候否定呢？啊，这个时候暂时否定不了啊。真悟这个真悟菩萨的第一地的时候，第一地的时候啊，我进入了这个空心的啊境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可以否定，暂时的可以否定，但是只能说是暂时啊，只能说暂时。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从这个定啊，这个根本地当中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还是会出现的啊，它还是一样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所以只能暂时的这个否定啊，啊，彻底的否定是就是佛啊，就是佛啊，成佛的时候呢啊，这些现象啊，彻底的这个消失了啊。或者是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八地菩萨看到的这个，他还是一样的看到一个世界啊，但是呢，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这个仙宗的佛经里面讲也讲的很多，那、不一样。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世界在变了啊，这个世界在变。我们一定要相信啊，我们的世界跟我们的眼识是配套的啊，配套啊。什么叫做配套？他们两个不和谐的话，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一定是这样子的。那因为我们昨天讲了啊，这个声音的波啊，记录下来，我们在录音带上面记录下来的时候呢啊，这个科学家做得非常好，他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视觉的速度，他就是设定了一个时间了啊，转动的这个时间，不能再快，也不能再慢啊。这个时间是跟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时间转动是一个客观上的东西，我们的视觉是我们的主观啊，这个要配合，这个时间一定要设计好啊，如果快我也听不出来，如果慢我也听不出来，这就不是，如果这个太快了，它不是一个人在说话，太慢了也不是一个人在说话，那、这是一个声音而已，它这里面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说话的内容。一样的，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也是这样子，一定要符合这个时间啊，快了不好听，慢了也不好听啊，那所有的是这样子啊，我们的这个这个感官跟这世界是配套的，是吧？这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的感官发生了这个变化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一定会变的，一定会变的，这个是肯定的变的。所以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不是世界在变，在他的这个感官在变啊。修了很长时间以后呢，他的感官在变，同时就是这个外面的东西也在变。也在变啊，这两个其中变一个，那另外一个是很，另外一个它也会变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结构啊是一个这样子的啊，是一个这样子的结构，目前这样子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眼球的这个结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了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可见光啊，这个可见光，我们光谱上的这个可啊，不是我们光谱上这么多的光当中啊，那我们看到的光就这么2%，就这么一点点啊，前面后面我们都看不到，我们的眼睛就看到这个，所以我们的眼睛就适合看我们人的身体呀，就这些外表的东西啊，他们是配套的，非常好的，该看的可以看得到，不该看的他看不到啊，这样子的东西。对，如果他有一点点问题的话，发生变化的话，那就是会乱套的啊，这就会乱套的，他看到的不该看到，什么东西都看出来了啊，鬼也看到出来了，神也看出来了，然后就是我们人就是没有一个安静的生活了，不该看到的东西都看到了以后，这人就是在人心惶惶的，这个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幸亏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很安心呢，很过日子过得很好了啊，这样子。如果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红外线。能够看到很多其他东西，那会是什么样子？看看啊，不能看到他不能看到这些东西，这个是就很多的科学家就是越去观察这个微观世界的时候，这个不就杨真理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他的这个著作里就有一句这样子的话他说西方的很多实验那个研究这个微观世界的科学家，最后很多都相信上帝了为什么呢？就这个微观世界太神奇了，这个制作、这个设计非常就像一个人设计、故意这样设计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是这么，就是像人一个人这个故意去这个设计一样，这么精确的东西是为什么呢？只能说是上帝，应该是上帝了没有别的办法。这不是杨真理说的吗他著作里面有就是这样子，他没有办法情况下就是说上帝创造就是这样子。这个是配套的东西不能有问题如果我们的世界，如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的距离就要这样子才看得见，太距离太近了我看不见，太远了我也看不见，大小也一定要这样子再大我看不见，再小我也看，再大的话比如说这个电视屏幕上的，如果我们看到的每一个这个点都看得很大的话，那这个上面我们能看得出来人的这种图像吗？看不出来的都是一个红绿绿的点不是一个人的，不是一个图像这样子也不能看太大了，不能看太小了，也不能看不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正常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要眼睛感官跟这个世界是配套那巴蒂菩萨他一直都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一直都在这个修整或者是这个训练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他一定会有一些改变这么长时间修行一定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内在的东西稍稍有变化外面的东西就这个时候就有变化了，有变化有变化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一定要这样子，只有这样子解释。但是呢，除了佛法以外除了佛法以外就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没有这样说。客观存在无，就是人就不跟着人的这个意识去改变的东西，这个哲学里面是钉死了的但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吗？没有这样的东西。在不观察的时候才有观察的时候就不可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暂时相信我的感官，我这个后面我也可以加一个弟子师叔弟所以我们不要操心佛没有佛了，所以我不。我没有办法学佛了没有众生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发慈悲心了这些都是错误，走极端的路了 啊，这个怎么就极端的路了呢？刚才我们讲的，在我们的这种啊眼耳鼻舌身的这种，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永远都是存在的，众生永远都有，六道轮回啊，因果轮回，所有的东西永远都是存在的。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们要去这个发菩提心、发出离心啊，度众生、成佛。从空性的角度来说，佛没有让我们从空性的角度去成佛啊。空性我们当然要证悟，这个是我们人要去证悟。但是呢，仅仅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说，那里没有人，没有众生啊，那也不可能学佛了。这都不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说的。那这个有跟没有，我们刚刚啊把它分开了。一个叫做实俗底蕴啊，暂时的这个非常真实的东西，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啊，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说啊不存在众生，也没有说不存在这个佛，都没有说，我们承认一切都承认啊，一切都在这个当中啊，就佛说了啊，凡是时间存在的东西啊，实俗地当中存在的东西，佛说。我也承认啊，凡是实属否定的东西，我也否定啊。这个佛的什么意思呢？凡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感官正常的工作的情况下，他看到的东西，佛说我也这个承认啊。凡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睛呢，正常的情况下，他否定的东西，佛他也承认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否定人的头上啊不会有叫啊牛叫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否定的，佛也会这样子承认的啊。但是人头上有头发啊，这个我们在正常情况下，除非他没有错觉，他就会承认啊，佛也承认啊，人头上有头发没有牛角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佛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是什么呢？在这个宏观世界当中，就是科学发现的任何一个东西啊，我们佛教不会排除的。真实的这个科学也有错啊，错就是错，错归错，这个不说了。错这个真实的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啊，科学的世界观，任何一个今天新的发现，我们佛教永远都会承认的，永远都会承认啊。为什么佛已经很清楚的说，佛说实俗人会跟我争论，我不跟实俗人争论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我将空性无常，世俗人不理解，他们会跟我辩论啊，怎么是空性呢？怎么是无常呢？他会跟我辩论，但是我不会他们跟了，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世间人说啊，这个世界是存在的，佛也说这个世界是存在的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是你的眼耳鼻舌身当中存在，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我们还要去探索一下啊，这个不能这样子下这个结论啊。但是呢，在你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是非常真实的。这个我不跟你计较了，我不跟你争论了，这个我也承认啊。但是他是不是真实？你是不是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是不是他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呢？啊，这个我们还得要去研究一下啊。佛会这样子，佛不会否定我们看到的东西，这个很重要。这个宏观世界当中。这科学发现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永远都会这个承认的，这个是佛已经承认了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也会从根本上把会被这些东西都会推翻的啊。为什么推翻呢？这再了不起的这个发现也好，是谁发现的呢？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啊，这么多的仪器，这么多的东西，最后谁去看这个仪器？还是要用眼睛去看这个，不是用神通去看这个仪器测量的结果啊，还是要用眼睛去看啊，还是要用数据，这个数据不是眼睛去看吗？所以最后还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佛是从根本上会推翻的啊。但是呢，这个是现实生活，我们的现实生活呢，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承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啊，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啊，这叫做世俗敌啊，世俗敌， 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一样的啊，梦里面的一切我们第二天看得到啊，这个是不真实的。但是呢，做梦的时候，正在做梦的时候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啊，一点都不虚啊，这样子。嗯，然后到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从菩萨的一地到十地啊，这个之间呢，从菩萨的一地到十地之间，这个时节是存在，但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虚幻的啊，这个时候是虚幻的。虚幻的，比如说这个一个魔术师啊，一个魔术师他就是通过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变出一个大象啊，或者是变出一个老虎，或者是没有飞机的地方我就变成一个飞机出来。但是他心中啊对这个飞机是没有什么执着，他非常清楚啊，这是假的啊，这个是假的。一样的道理，菩萨的一地到十地之间就是这种情况啊，他看得见这个世界，但是呢他一点都不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这个也叫做这个世俗地啊，这叫做世俗地。我们要分两种世俗地啊，一个叫做正世俗地，一个叫做道世俗地。道世俗地，道世俗地是什么呢？颠倒的啊，颠倒的，它本来就是一种这个幻觉，但是呢我们把它当作非常实有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凡夫人的世界观，是道世俗地啊。菩萨的一地到十地啊，菩萨入定以后的这些现象叫做正世俗地啊。这个虽然是他有这个世界，但是呢他不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他认为这是如幻如梦的，这个时候真正的看到了如幻如梦啊。这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正在做梦的时候，我立即知道我在做梦了啊，我立即就发现我在做梦了。但是这个时候梦里面的这东西呢，它还是存在，它不是立即就消失了，还是存在，存在。但是我知道我在做梦啊，你们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子的经验。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是什么样子呢？或者是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梦，正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做梦。不知道我在做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好比是我们的道世俗地啊，这个时候根本不存在的，这梦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呢我把它当作一个很实有的东西梦里面我也那么拼命的去挣钱啊，工作呀，上班啊，炒股呀，炒房啊，当房奴呀，等等等等，白天干什么都在这梦里面也要去干啊。为什么呢？我不知道这是假的，如果我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事情呢这个叫做道世俗地。这个是谁下的定义呢？谁说它是道世俗地呢？我们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说的？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说的啊，不是当下说的，醒过来的时候我说这个是道世俗地啊。为什么呢？不存在的东西啊，你怎么知道不存在？我怎么可能啊，我睡一个这么小小的房间当中，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小房间当中出现呢？是道世俗地这样子啊，确定它是道世俗地。然后我做梦的时候立即发现我在做梦了啊，这个时候呢我对他一点都不感兴趣了啊，我还是看到了这个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名车名表名牌看到了啊，但是我就没有兴趣去卖这个啊。为什么？我知道我在做梦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当下就知道在做梦了啊，这时候呢，这个叫做什么呢？我这个是比较正确的心态啊，它是假的，我也认为是假的啊，假的东西我知道是假，这个叫做正世俗地啊，正世俗地。其实今天我们的世界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在我们凡夫啊，今天我们除非是这个当中有真悟空性的人啊，佛菩萨的化身是例外，我们普通人都在深层次的做梦啊，而且就是根本没有发现我在做梦，根本不认为我在做梦。那我认为我在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工作呀，竞争啊，而且竞争得很激烈啊， 啊，我就是这样子，根本没有发现我在做梦，所以我们很痛苦啊，啊，所以我们很这个很辛苦啊，活得很辛苦啊，就有一点点钱，这个物质生活就是对这个过去比较的话是有一些这个进步了，但是我一样的还是很那么多的烦恼啊，那么多的不幸福啊，那么多的痛苦啊，一样的有啊。为什么呢？我把这个世界当成整的东西，嗯，所以我今天是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如果不存在的东西啊，当成整的东西会痛苦吗？啊，那问自己啊，会不会痛苦？做梦的时候会不会痛苦啊？啊，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东西了。做梦的时候会不会痛苦啊？那你有，我们会说，做梦的时候会痛苦啊。做梦的时候，比如说有人来追杀我了，那我很害怕呀，逃跑啊，跟现实生活一样的。你这个时候有没有恐惧感？有，一样的。醒过来的时候，心脏都在跳啊，加速了，血液都加速，这脉搏都加速啊。那这个是假的吗？我们也会说是假的，嗯。是假的，那假的也会这样子起作用吗？我们会假的东西呀、啊，如果不知道是假的的话，那就是一样的起作用啊，这就不就一切问题都不就解决了吗？啊，这样子我们所有的这个答案，我们在梦里面找到了啊。有一种说法，当初阿底峡尊者来西藏弘法的时候呢，阿底峡尊者他给他的弟子说。哎，你西藏没有魔术师啊，我就是缺少了一个工具了。印度有很多了不起的这个魔术师，我可以把他们用这个魔术来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啊，这样的。那身边的弟子说，阿底峡尊者没关系啊，有梦啊，你可以用梦来解释啊。阿底峡尊者哦，没有魔术，对了，有梦，我可以用梦来解释这个问题。其实阿底峡尊者不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梦的问题啊，但是这也许是一种啊实现而已，嗯，这梦是很重要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到梦里面去寻找这个答案，这人生的很多东西在梦里面我们找到了答案了啊，然后回头到佛经里面去看，印证了啊，佛经印证了，我自己亲手感觉到了，那还有什么呢？就没有，那现实生活也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会知道的，嗯，啊。那这是我们现在是这个道师苏迪正在做梦的时候，而且非常执着这个梦境的时候，今天我们都是这样子。佛希望我们从这个啊这个道师苏迪或者是这个梦境当中啊醒过来，佛希望我们醒过来啊啊。但是呢，佛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醒过来呢？是不是佛实现神通啊让我们醒过来呢？是不是佛实现什么其他的方法呢？都不是，是什么教育啊，教育啊，佛是让我们接受教育，接受这个高等的教育，真是高等的教育啊。佛教里面讲的这些哲理，人生的哲学，世界观，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东西了，这个只有佛教里面才有。我们把全世界的这个文化体系思想啊全都翻完了啊，也找不到这样子的答案啊。其实佛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我们自己的这个梦里面一切答案都找到，嗯。但是梦是不是佛让我做的，我自己做的。但是呢，如果佛没有这样子去这个啊开导我的话，那我不会想到这个事情，嗯。所以这个叫做道师苏迪啊，我们今天是道师苏迪的状态，正在做梦的时候，所以我们很辛苦的，很累的，有一点钱是不解决什么问题的，走了以后更不解决问题了，啊，不要说走，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也不解决问题了，啊，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这个我们不否定，啊，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了，啊。就有些人觉得啊，有钱的话我可以全世界去旅游，那好幸福呀，多开心呢 啊！真的，你可以这样子，你一辈子开心的话，你一辈子都去旅游的话，那到时候也心烦了啊。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去旅游，你不能闲下来，你一定要全世界去旅游。那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请假，我可不可以不旅游啊？我还是要我想静一静，啊，一定会是这样子的，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不好说的，佛非常的了解我们的这个情绪的这种波动啊，我们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嗯， 我们认为从我这样子的话一直的话很幸福了，其实就不是这样子啊，我这样子真正这样子了也不幸福了，嗯，所以我们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我有钱我一定会舒服，我一定会幸福，所以我们去就各种各样的啊非法的手段，不正当的手段，犯法的手段，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干什么，嗯，挣钱，为什么幸福啊，今天有钱了是不是幸福了啊，我们就问问这些有钱的人啊，让他们说一个这个公道的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幸福之书在瞎讲啊，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这个这个想法，这就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这个调查科学的数据啊告诉的，而且是半个世纪当中这个很多科学家去这个研究啊，很多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钱跟人的幸福没有关系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结论。那没有关系，那我们挣怎么这么多钱是为了什么呢？啊，这就不好说了，这说不清楚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啊。对，啊，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社会越发展啊，科技越发达，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佛说的这些。佛说的这些才是真正挽救我们的这些啊痛苦啊啊，真正佛才能够让我们走向真正的这种光明的大道，幸福的生活啊，就是这样子啊。那大家也可以啊，可以这个佛教徒肯定是可以会同意这个的啊，同意，但是其他人可以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一定要去研究啊，这个是很重要了，研究以后就知道。那如果不是这样子，那就是应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啊，拿出一个另外的解释，这有吗？到现在没有啊，越来越是走进这个像这个啊微观世界的这个无理的这个发现啊，令人兴奋的20世纪的很多很多发现，实际上越来越靠拢这个佛教的见解了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理念呢，就是现代的人认为是很了不起的这些理念，其实就是佛倡导的理念啊，就都不例外。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啊，时尚豪华佛说经，这个真的是这样子，时尚的所有好多东西都实际上佛经里面都已经说完了啊，这是我们自己不了解而已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学啊，佛教很好很好，大家都说这没有用啊，我们自己不学的话那也没有用，不修的话更没有用了啊，所以我们要去学，这个叫做世俗底啊，佛不会否定我们，你们放心啊，佛永远都不会否定我们的这个世界啊，那他否定什么？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啊，他要否定这个世界的真实性，这世界是不会否定的，嗯，这个中观里面这个叫什么呢？不破现象啊，不破现象是什么呢？他不会说这个你眼睛看不到东西，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一个严重的一种错误啊！我怎么可以说我眼睛看不到？那我们是不是承认这个全世界所有人都是盲人呢？啊，那不是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承认吧？眼睛可以看到东西，但是他要推翻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的里面的真实性啊。这样为什么要破这个真实性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它不影响我们啊，不影响，嗯，比如说我看到了100万钱我就没有关系，我把它当到真实的东西以后呢，我一定要去挣这个钱啊，就是这样子，所以现象不破，不会否定我们的这个现象啊，但是呢这个要破除它的这个真实性啊，这个叫做圣依敌意，所以大家不要这个误会了啊，误会是什么呢？就是中观里面的这个误会啊，我们认为哦一切都不存在，全都是空了，那就是没有这个啊，没有必要去学佛了，因果不存，都不能这样子说啊，这个现象都是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说啊，你们想想，我们可不可以说梦里面的一切东西是假的，可不可以说啊？你们大家都会说可以说啊， 那我如果我说梦里面的一切是假的啊，这样子是不是否定了我看到这个？是不是我实际上说我什么也没看到？不是啊，我做梦了，梦里面我看到的都是啊，这种现象，我没有说这个没有梦到这个事情，是梦里的这一切梦境我是看到了，但我在否定什么呢？我在说否定它的真实性啊，真实性。这个是啊，这个就叫做生意第一，然后就是不是是世俗第一啊，然后就是生意第一啊。生意是什么？生意是真正的最后最究竟的这个啊意义，最究竟的真实的意义叫做生意啊。第一，这个后面也有一个弟子，这是真实的啊，这个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啊。它是真正的真实，它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这个面目啊，这叫做圣依敌啊。那这个圣依敌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层次啊，这个圣依敌有不同的层次，什么样的层次呢？昨天我们是讲的啊，这个时间呢，比如说我们人不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连续性的东西，就是一瞬间一瞬间，多少多少几百万几千万个一瞬间的东西连接起来了以后呢，才叫做人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人，所谓的我，已经是世俗底了啊。但是他的这个这么多的一秒钟呢啊，都是生意底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自我啊，人呢、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上面没有人了，就是只有一秒钟，前后都不存在，一秒那一秒钟怎么成为一个人呢？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把它否定了啊，归为这个世俗的。但是呢也加一个的，为什么呢？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我呀啊，日常生活当中有我啊，所以这个世俗的真实的上面，真实的这个情况啊，不是这样子，它是很多的这个啊，一秒钟一秒钟的时间，甚至是更小的时间啊，这个也叫做生意地。这个是小乘佛教的这个生意地啊。还有一个就是小乘佛教啊，这个一切有部和经部，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啊，我们的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组成的呢？是这个原子，也不一定是跟这个原子完全是符合这个名词啊，是最小最小不能再小的这个粒子啊构成的啊，这个粒子是世界的这个基础，不要打破这个啊这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都打破了，那这个世界啊一定会崩溃的啊。他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世界啊，那个就是过去的这个经典啊，这个物理学啊，经典物理学也是这样子，早期都是这样，原子是不能分割的，就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这个我们小乘里面也这样子讲啊，他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啊。但是呢，后来就是唯识宗啊，唯识宗他就否定了啊。唯识宗否定这个不是真实的，这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感觉感受，有一点点像经验唯心主义因果经验唯心主义很多人知道就是有一点点像这个，但是不是所以我佛教的这定义当中也回灯之光这个里面也讲了，佛教不是唯心主义，根本不是唯心主义佛教也不是唯物主义，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说宗教是唯心主义这个说法有没有对呢？有对但是这个是西方的宗教，大部分的西方宗教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唯心主义。英国的这个经验唯心主义的这个贝克莱的这个唯心主义呢，他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宗教的这个 管田，他就是创立了一个这样子的唯心主义的这个学说啊。他们的这个宗教上面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佛教上面呢不能这样子说啊，我们不能认为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啊，这个中间不允许有别的东西，这个不是这样子。西方哲学可是可以这样子说，嗯，但是我们东方的文化呀，尤其是佛教这样子的东西，它不是啊，它不是唯心主义，它也不是唯物主义，嗯，不是唯心，但是呢，有一些问题上面呢，就有一点点像啊，这个我这个经验唯心主义他也说了啊，他也说了，他说什么呢？他也说这个所有的这个时间是一种感知，人的感知，人的感知以外啊，眼睛看到的就是眼睛的感知啊，耳朵听到的是耳的感知，然后所有的这个世界是除了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呢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到？没有了，所以都是这个这个感知啊，就是一个感知的世界，所以这个是人的心，除了心以外没有物质了啊。然后不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唯物唯心辩论很多了，有一部分的这个西方唯物主义的这个说啊，有一个人说啊，这种说法是非常荒唐的啊，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只有感知，人的感知，没有外在的说法，这个说法是非常荒唐，十分荒唐的，但是呢也是最难驳倒的啊，最难驳倒的，这就是人类智慧的彻入，这就是哲学的彻入啊，这个是他的圆滑了啊，没有办法驳倒了，那没有办法驳倒，怎么知道这个十分荒唐呢？啊，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十分荒唐呢，那为什么驳不到呢？啊，你有证据这个荒唐，那就可以，你可以说这个荒唐啊。那如果荒唐，你不就已经你知道这个是，你把它定为荒唐，那就不就已经破了吗？啊，如果你破不了，你怎么说是这？你认为它是，你以为它是荒唐，但是你没有这个自相矛盾的东西。你以为它很荒唐，但是你的逻辑呢？你凭什么说它荒唐呢？逻辑啊，理由是什么？嗯，没有理由，所以推翻不了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些某种程度上啊，他们有点相似。这个永远破，谁都破不了的，嗯，没有办法啊，这个。但是我们的幻觉啊，就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物质的东西啊，物质的东西存在了，现在存在啊，这跟我看到的这个花当下也存在，现在存在，这是我们的幻觉啊，这是我们的幻觉。比如说啊，我们早上刚太阳刚刚从这个东山啊上升起来的时候，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太阳，我们认为当下的太阳，现在的太阳啊。其实不是了，这个科学告诉我们，这个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现在我看到的那个啊，我看到的这个太阳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了啊。光从这个从太阳到地球啊，这光速是每秒钟30万公里，过来就是需要8分钟的时间了啊。那这个光从太阳啊到我的这个眼球就是需要8分钟的时间，光从这个地方到现在这个路途当中就8分钟。实际上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太阳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啊。那我们晚上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星星啊。其实这些星星当中啊，有些星星是几万年前几百万年前的东西，已经根本就不存在了啊。但是呢，它那么远的地方，这个光现在才到我的这个眼里，那我看到的是现在的东西。那我们不是认为啊，这个满空中的这个星星呢，我们不是认为现在的星星呢，当下的星星呢，其实没有当下的星星，不是没有，不是当下的星星，很多都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嗯。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它现在存在啊。我看到的这个太阳就是8分，就是现在的太阳啊。那这样子说，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虽然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1公里之外的这个啊，1公里之外的物体啊，那这个1公里之外的物体的这个光啊，还是要从1公里到1公里之。这个到那个1公里的这地方，要到我的这进入我的这个眼球啊， 还是需要这个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虽然没有这么八分钟至十分钟，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时间，这个不是没有时间，有时间，凡是有一点时间的差距，这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嗯，不存在。所以我们看到一公里之外的东西，它也是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呢它我们的眼光感官当中存在，所以我认为它是存在的啊。那没有人说这个不存在了，我现实生活当中就已经可以了啊，这样子的。这个唯识宗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我们的感知。嗯，这个时候呢啊，我们会反驳，怎么可能是我的感知呢啊，这个世界是存在啊，如果不存在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呢？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形形色色的这个世界呢？然后他会告诉你啊，那你梦里面会不会看到这些东西呢？啊，我们只能说梦里面我看到啊，我是看到梦里面我认识的人呢、啊，不认识的人呢、啊，看到过的建筑物呀，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建筑物呀，什么东西我都看得见啊，都看到了啊。那他会问我，那梦里面的这些是你的一种新的一种现象，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是我心里的一种现象啊，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啊，它不是存在的东西。那他会告诉你啊，那如果你做梦的时候，虽然没有一个外面的世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么多东西，那你现实生活当中为什么不可以呢？啊，你跟我拿一个证据出来。那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呢？啊，没有证据了，我以为是，我不相信这样子啊，可以不相信，没有人说你一定要相信，但是呢，你不相信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你这个就不能说服我了。那你能说服其他人吗？我能啊，这个怎么呢？就是跟梦里面是一样的啊，我梦里面一切都可以，为什么现实生活当中不可以呢？啊，这个就是。一个由我们这个时候又到梦里面去找这个答案，又找到这个答案了。这个梦对我们是恩重如山啊，要知道这个啊，又找到第二个答案了。这一切这个世界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大乘佛教的巧诀啊。所以我们不往外去怎么样啊，外面的世界怎么样都无所谓，跟我没关系。我要到往里去修心啊，修心。当我的这个心清净了以后呢，外在的东西啊就清净了，他就知道了这个原理啊，他知道了这个原理，他懂得这个原理以后，他就往这个心上下功夫啊。我们凡夫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就是往外下功夫啊，往外下功夫，从来都。昨天我们说了啊，在座的大家啊都有这个。自私心啊，都有这个我知，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是什么呢？我知的定义是什么呢？啊，我们不知道啊。物理学的定义是什么？化学的定义是什么？天文学的定义是什么？都大家都能说得出来啊。那你自己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就除非是学了佛的人啊，都不知道我是什么。大家都会说我就是这个啊，我就是这个人。那你的定义是什么呢？定义就说不出来了啊，定义说不出来。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啊，就是往外去观察，往外研究的非常好啊，往外研究的非常好啊。现在已经这个比以前还发现了那么多的这个东西啊，就不可思议的这个是很令人佩服的。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东西呢，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啊，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欠缺了啊，这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再有钱啊，再有怎么样啊，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这原因也就是在这里啊，原因就在这里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他认为啊，这个是这个唯识宗就认为这个是生疑敌啊。除了这个以外，你认为啊，外面有一个物质的世界，他说这个是世俗敌啊，这个是唯识宗的世俗敌，这是唯识宗了啊。然后就是中观啊，来到中观的时候呢，中观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空心啊，都是空的啊，都是不存在的。那这个空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刚刚讲了啊，刚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它也没有啊。比如说我们跟中观啊争论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啊，不是说我眼睛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啊，这个不是我们争论的焦点。这个今天没有人啊否定这一点，嗯，啊，那焦点是什么呢？就焦点就是我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存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啊问题，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这个了啊。我有说我可以证明我眼睛看到一个东西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证明我看到的是真实的啊。啊，那这个就是这个中观啊，中观就说一切都是空心啊。那这个空心呢，真正的空心是什么？嗯，真正的空心就是这个光明啊，光明啊，那个光明是这个心，我们的心的本心啊，自心自性的本心是光明啊。禅宗里讲的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明心啊，是光明啊。我们在这个啊，这个二转法论当中呢，这个叫做空心啊；三转法论当中呢，佛的第三次的这个法论当中呢，啊，这个叫做三转法论；第三转法论这个时候呢，叫做这个如来藏啊；有些时候呢，也叫做这个佛心啊；有些时候呢，也叫做光明心啊，还是用一个心字，光明心啊。光明心，嗯，在密宗里面呢，啊，这个也叫做这个大圆满里面经常都用菩提心啊，用菩提心这个来说，这个是指的是圣意菩提心，嗯，菩提心啊，还有也叫做大手印、大黄花王啊，大圆满也是这个，也这个什么叫做大圆满，懂不懂啊？什么叫做大圆满？大圆满也就是这个啊，大圆满不是一本书啊，啊，大圆满是什么？大圆满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有大圆满了啊，啊，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是没有用了啊。这个宝心轮你不是说了吗？啊，有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啊，贫穷的人，嗯，他这个他放箭的这个底下啊，有一个这个宝藏啊，有宝藏那。但是呢，他没有发现，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开发这个宝藏啊，啊，这个不给他带来任何的这个啊生活上的那、啊，那有一天他发现了，他开发了，才能够解决他的这个贫穷的问题。所以也这个一样的，我们都有大圆满啊，都有佛心啊，但是我们就没有去这个啊，没有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发啊。当我们真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啊，这个时候就是一片空心啊，这人的语言来说只能这么说了，一片空心，一片光明啊，只能这么说。也禅宗里面也讲万里无云万里晴啊，这个天空当中啊，这就没有一朵云，全都是这个蓝天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心的本心就是这样子的啊，他就只能说到这里了。然后啊，心的那万里无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心的本心是蓝色呀？啊，这样子就错了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中观的这个圣依地，这个就是中观的圣依地，嗯。然后呢，密宗的圣依地也就是这个圣依地啊，那这个叫做圣依地，这个叫做空心。然后佛的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佛就会推出一个新的这种啊，这种概念，这个叫做光明如来藏。然后呢，密这个就是第三转法轮呢、啊，佛的第三转法轮是密宗跟显宗连接起来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啊，它既不是密宗又不是显宗，也可以说它既是密宗也是显宗啊。佛的第三转法轮是非常非常深啊，非常非常深奥的。它有些这个，它有里面的有些东西呢，就大圆满里面也就讲这个，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了，就讲这个，嗯，非常非常深啊。这个时候这叫做这个时候呢，这个生意第一啊，不仅仅是指一个这个空心啊，这个时候叫做光明，叫做这个生意第一。但是什么是光明？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表达。正午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啊，正午的时候就会知道光明是什么啊。 这个时候才知道，现在暂时不知道啊，也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要完成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啊，光明是什么，入耳藏什么，我们先不考虑啊，我们考虑怎么样去推翻我的这些执着啊，这个是很重要了啊。中观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他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执、常执啊，等等等等的所有的执着啊，他把一个一个都给被推翻了啊，推翻了，他全部被否定了啊啊，全部否定了以后呢，那所有东西都否定了，那最终是什么呢？他也说不出来，我不承认啊。中观就是说我没有承认，我不承认。他为什么不承认呢？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可以承认的东西，这承认的凡是有承认都是执着啊，凡是执着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啊，都是有度的东西啊，所以全都要推翻啊。中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中观是非常啊有必要了。先我们把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推翻掉啊，就是像一棵树啊，把这个这一棵树上面的每一根这个树枝啊，一个一个把它全部砍掉一样啊。把我们一个人呢，就是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思维啊，它是一棵树一样啊。那这个当中呢，有比如说树有树枝、树叶啊，这样子我们就是有一大堆的各种各样的好的、不好的这些啊执着啊，这个执着。那这个执着呢，用中观的这个推理的方式，把所有的执着给推翻了，全部推翻了啊。这个时候呢，最终啊，那这都不存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都是假的。那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东西呢？有，是什么？是你心的本心是真实的。这个时候，那我的心的本心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就是光明、如来藏等等。这时候呢，但这个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如是的这个这个啊形容啊，这个我们修了以后才知道啊，这个叫做生一谛啊。今天我们这个生一谛啊、实素谛啊，啊，这个讲到这里啊，后面的这些呢，是我们以后的这个工作了，现在不需要完成这个工作。也目前我们最关键的就是最需要的引起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推翻我们的这些不正确的这些观念啊。因为我们这不正确的，因为有这么多不关正确的观念，所以不仅是不让我们得解脱，不让我们成佛，而且连我们都不让我们过一个比较幸福一点的生活啊，连我们不让幸福一点的生活都不让我们过了啊。这个是谁不让我们过幸福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执着啊，执着啊，就不让我们过啊，这个比较幸福一点的。如果这个内心调整好的话，那就是一些禅宗里面讲的呀，这个生活，人的生活啊，我们昨天也讲了，因为人的这个生活是善报，不是恶报啊，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会过这个日子的话，还是相对来说可以过一个比较也更有意义，也是同时也是比较幸福的这个生活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幸福不幸福，我们刚刚前几天讲，它不在于绝不可能在于这个物质上面了啊，不在于物质上。幸福就是内心的感受啊，这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呢？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竞争，没有这么多的压力啊，不那么这个匆忙啊，不这么匆忙，人的心不这么这个浮躁啊，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比较放松啊，比较轻松啊，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幸福的这个生活。所以佛给我们的这个四个字是什么呢？稍欲知足啊，稍欲知足，没有说，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吃饭，不要穿衣服啊，稍欲知足啊，知足要知道，要足够啊，满足要知道满足。为什么要知道满足？因为满足感就是幸福感啊。就有一本书是什么呢？全球135位大师来这个探讨这个心腹啊， 说心腹是什么啊？大家都就全球非常有名的这个一流的这个学者啊，来探讨心腹啊，就是真正的心腹没有说出来。就是心腹是什么呢？有些人说啊，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啊，然后有一个很和谐的这个家庭啊，然后有一个什么什么呀，这样子就这个就是心腹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呢说，那就不是啊，去这个旅游是心腹呀，去什么是心腹呀，做这个是心腹呀，做那个是心腹啊。然后有些人说，这个今天老板给我的这个工作全部完成了，这个当下就是这个很有成就感，这个就是心腹，等等等等的。但这些都不是，这真正的不是心腹的本体，都不是这个。心腹的本体就是满足感啊，这满足感不一定来自于金钱，也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啊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真正的啊这个啊心腹。那我们要找到一个这样心腹的话，那也只有佛的这个教育啊，调整我们的内心，然后在这个上面我们有一定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啊生活，这两个结合起来了以后呢，才是我们的幸福的这个生活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说那么的一他们只有八年多年别的呢，但是整个家呢结婚了，这边做的多吧，做的多说。